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二十首，唱诗二十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138篇，诗篇138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138篇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作者对于神的称谢，这个称谢当然源自于他和神的互动，当然他也把握了机会呼吁其他的人和他一起来歌颂这位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第一节在中文呢是一个对平行对偶的句子，但是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一个首尾倒装的句子。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称谢对应的就是歌颂，那一心当然是要对应在诸神面前。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费解的地方，如果是在诸神面前，那也就是说是接触多神的信仰， 在一些在那些异教啊的神明或者是偶像面前，怎么还谈得上是对神一心一意呢？所以我们当然就需要去理解啊，到底这边里面所讲的这个诸神是什么。有些人把这里的这个神的复数呢当成是一贯的对于神的用法哦，因为神主宰万有，那他可以用这个至尊的复数，所以这边就讲了，在耶和华面前来歌颂他。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第一节呢，神已经被放在是第二人称哦，也就是你。那在这边呢，在神面前歌颂你，这个当然很奇怪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那有一些人呢，其实只有尝试去从其他的翻译本去看到底这个这里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诸神应该是什么意思啊。那有些人就注意到在圣经的希腊文译本里面呢，也就是其实是译本，这个诸神呢被翻译成众天使，那在天使面前称颂神当然很合理啦，但是天使被称为诸神这个合理吗？这个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在叙利亚别西大的版本里面呢，当然就使用了诸王，这或许是要来呼应第四节，因为在第四节那里呢，地上的诸王是大卫呼吁要一起来敬拜神的对象。那在塔尔根，也就是亚兰语的意译本里面呢，这个用来译这个诸神这个字的呢，就是众士师，这应该就是选择或参考了诗篇的82篇。那如果我们还记得诗篇82篇，那里当然就谈到神称呼地上的那些总领袖具有审判能力的人为神。那如果是最近的这两个解释呢，那当然就意味着大卫在地上有权势的人面前，也就是跟那些人在一起来敬拜神。这个看法呢可能就比较符合我们在这一篇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思路。当然也会有些人建议，这些诸神或许真的就是外邦宗教里面的那些神明，那只是呢大卫故意在他们的面前来敬拜神，用来表现出大卫独尊耶和华而轻视其他的那些外邦的神明。可是这个讲法呢可能和第二节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是向着圣殿呢，可能又不是完全的吻合。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刚才的那些可能性，也继续的求神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可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因你使你的化显为大，这里呢当然就是上半段的原因，导致了在上半段里面大卫想要做的那两个举动。那他想要向神的圣殿下拜，也要来称赞神的名。那这里的这个称赞呢，其实跟第一节里面的那个称谢是同样的字，但是在第四节里面呢又再次的这个重复的出现。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呢，是因为神的作为呢导致了他自己想要又称谢神的这个想法，也导致了他想要鼓励别人一起来称谢神。那在第二节的中间那里，上半段的尾段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基于什么来称谢神的名。 他是为了神的慈爱和诚实啊。那这个诚实当然也可以被译为是神的信实，可能跟下文比较靠近啊。比如说神听见别人的呼求的时候呢，他就会应允啊和帮助人。那大卫要做这两个动作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就只要看二节的下半段。是二节的下半段呢，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留意到中文的和合本那里其实会有小字，或作超乎你的名声，这当然是用来取代过于你所应许的。那其实和合本原来的这个翻译呢，可能不是很妥当，因为你使你的话的那个话那个字呢，它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当然也可以指着神的这个应许。那我们看和合本优先所选择的翻译里面的那个希伯来字就被反了两次，你的话一次，你所应许的又一次，这个当然不是正常的翻译法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反而是那个小字里面的那个超乎你的名声，其实在原来的和合本的这个主要选择的经文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这个名声是没有出现的。或许，这一段话应该可以翻成因你使你的话或因你使你的应许显为大超乎你的名声。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那里呢，其实名前面呢其实是有所有，但是名，又是单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就是神借由把他的名字揭露出来，让人知道人可以向他预期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什么耶和华以勒啊，这些词汇，这些对于神的称呼。所以神向我们怎么样揭露他自己，就等同于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预期他来跟我们互动，也能够预期他要给我们什么。那神的应许过于，这个所有的名，当然应该就可以意味着信实的神实现他应许的东西，超过了他的名号，所要表达的，或者是超过了别人对于他的理解。这个就像我们讲一个人，已经很有名，他的名声已经很响亮，那也是他所做的事情，其实远高于这个他的名声，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其他的人都还没有发现，都还没有给予他称赞。在第三节那里的大卫也谈到神会在大卫呼求他的时候呢，就应允和鼓励他，这当然可以成为，第二节的那个具体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四到六节。在第四节这里，大卫谈到地上的君王要称谢神，在这里大卫解释，这些君王要来称谢神的原因呢，其实跟他自己是一样的，所以第二节的这个话或者是应许呢，又在这个第四节这里出现，这是中文和本翻译成言语了。可见呢，大卫会期待的东西，也就是神的作为一定会应验，超过人所求所想的这个状况呢，那必然也会是吸引，地上的君王的原因。那我们都知道王是地上的国度的代表，也是最高的决策者。那当他们都臣服于神的面前，当然这具体的描绘了神统管全地的这个权威。那 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从四到六节里面的这个思路，看见大卫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在第六节这里呢，神对于两种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于低微的人，神会看顾，但对于骄傲的人，神从远处看出他，认出他的本性。这些讯息对于君王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地上的权势呢，或许会让当权者变得比较容易骄傲，但是呢，这些成就呢，或者他们心里面的那个自我膨胀呢，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跟神更加的靠近，而他们跟神的差距不会因为地上的权势，因为别人的称赞，或者因为心里面的这个自我膨胀呢，在物质上呢，在心态上呢，就能够上升到神那里，以至于改变他们跟神的这个高低的差距。而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地位的人，无论是他们受到外在的压迫，形式上的地位，或者是他们处于谦卑的自我认知，他们的这个地位呢，只是表面的状况。那因为神的怜悯，他们虽然跟神有着很远的差距，但是神会看顾他们，他们反而距离神没有那么的遥远。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神高高在上当然是一个基点，一个标准，那但是呢，那些因为成就而骄傲的人，他们反而会比低微的人，距离高高在上的神更加的遥远。在第七节，作者就谈到了他在患难中的时候，神会来救活他。第七节的下半段，我们可以留意到神的手的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去抵挡作者的仇敌，免得作者在敌人的怒气底下受伤。那神的手呢，当然也是拯救作者的那个工具。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到手的一体两面，那神的作为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让恶人的计谋被阻止，让好人得到解救。那这些过去的经历呢，当然也让作者认为他以后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第八节这里可以看见他对于神的认定，还有对于神的呼求。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些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事情。我们在这首诗歌的上面呢，看到神的话。那在诗歌的最后那里看见了神的手。神的承诺不会像我们今天所开的空头支票啊，或者是我们信誓旦旦讲出来的话，那却没有任何想要去实现的意愿，只是想要去骗过眼前的人，或者是敷衍别人而已。神会讲到做到，这是我们要非常相信的事，也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去体验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如果我们不去依靠他呢？所以呢，没有看到很多他信实的作为。那这个不是他没有能力啊，也不是他不信实，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先去求他了，没有去靠他了。那当然享受不到他的恩典哦，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限制了给他来帮忙的这个机会。那这首诗歌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众人在神面前 到底有怎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自处。比如说我们在世上的一些成就，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可能会让我们自觉比别人还要优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见呢，无论一个人在社会里面呢，有怎么样的阶级和影响力，或许在神的面前呢，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相反的，我们的这个心态如果没有调整好，那世上的权势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自信啊，没有办法拉近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所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去搭配我们的请求，去回应那个想要扶救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 百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福气恩典领到大家。